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9:36，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话题。除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正在中国访问，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在周末完成了他将近一个星期的访美之行。如果说赖斯访中主要是谈香港的话，那么张志军这次来美国主要谈的就是台湾问题了。我们看到了，就是张志军这一次在华盛顿是和美国的副国务卿伯恩斯以及美国国安会亚洲资深的主任麦艾文会面，这是彰显要疑似泄密案。张志军说，两岸关系不会因为个别的事件停滞。张志军星期五在旧金山表示，下一个阶段，北京推动对台工作将全力着重在三个方面，除了加强两岸政治互信，为两岸关系注入正能量之外呢，也将继续促进交流以及反对台独。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吴和一博士，我们看一下，虽然说这个张志军访美哦，这个就国台办的这个行程来讲，其实是一个例行性的访问，过去的国台办主任都会每年例行的访问美国。不过这一次的背景比较特别，主要是因为这个台湾三月发生了这个太阳花运动，反服贸现在受阻了。另外也是前一阵子这个彰显耀事件哦，一度卷入有美国因素的介入。我们都知道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中是非常重要的。您认为美国现在是不是非常关切两岸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还有美国因素能不能为两岸关系带来像张志军所说的这个正能量呢？
好的，张志军在旧金山发表这个言论，刚刚美国之前也讲了，但他特别有个感觉，他说他跟美国官员交谈非常的畅快。非常的这个平顺，各方面都谈得很好。意思就是说，自从马英九总统执政这6年来啊，这个台湾海峡这个紧张其实降低了，两岸的互动很紧密了。那这是在这同一个角度来讲，美国是乐见了，但是美国也有他的不同的观点。像这个美国的官员在驻台的这个办事处的这个发言人就讲了，他说，哎，我们是关马习会呢，我们并不去插手进去，但是呢，他特别强调一点，中华民国台湾在美国的再平衡政策中呢扮演极重要角色。那什么意思啊？哎，你不要往大陆靠太近了，你还是我这个围堵中共的主要的一个再平衡角色，你们还扮演很重要。所以美国呢继续希望台湾跟大陆呢不要引起战争，引起冲突。但是呢，同时我个人推想的哈，美国也不希望台湾跟北京走得太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既联合又竞争又斗争的一个局面的，所以这基本上这样。但是张志军来的这个例行呢，其实对大陆是很重要。为什么呢？从2003年国台办都到美国来跟美国交换，为什么？就希望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没有误判。对于台湾问题或台湾海峡情势不需要有误判，直接交通啊，否则的话驻美大使就可以跟国务院谈了，不是，是国台办亲自来跟美国讨论的，这是在稳定三角关系方面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感谢吴和一博士，请教李华秋老师啊。这一次张志军访美啊，当然我们都还记得这个太阳花运动那时候爆发的时候，张志军是6月份访问台湾的，那时候他在南部高雄访问的时候被这个民众泼上白漆，这个画面大家可能都还印象非常的记忆犹新啊。那么早前发生的这个彰显耀事件，据传一开始的时候也认为说这个彰显耀被拔关啊，可能跟张志军访台的时候受到抗议有关，所以说这几个事件可能都是跟张志军他本人有一个密切相关的一个高度关联啊。那么这一次张志军到美国来访问，就有很多人说他是要出手来为两岸关系止血了，您的看法是什么呢，李老师？
是张志军，那么是他担任国台办主任以来第一次到美国去访问。那么同时呢，在台湾的这个彰显耀的这个事件，大陆目前最高层级的这个发言也是到张志军的这样的一个身上。那么张志军主要的发言是说不要因为两岸关系这些小小的事件造成引起两岸的这一个和平的这个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表面看不出北京呢有出手的这个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相信北京内部的严密监控两岸关系情势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台湾内部的整体的这一个发展呢，我相信北京应该是严密掌控的相当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觉得这个彰显耀这个事件，那么从6月份张志军访问台湾造成了一些波折来看，到现在这样来看，北京呢当然是忧心台湾的这个社会人心的这个浮动，以至于 三月份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学运年轻人的这一个对两岸关系的这一个不满跟不信任，这才是大陆必须要进一步来观察，同时要忧心的地方。这也因为这样子造成港台两地的年轻人呢，对啊中共的两岸政策或者是台港政策的这一个不够支持，让北京的比较忧心。我想这个是比较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来关心的主要的一个议题。
好的，感谢李华硕老师。那么回到华盛顿，吴晦博士，这一次张志军来到华盛顿，他特别强调说他没有跟美方谈到这个马习会。刚刚你提到马习会，那事实上呢，台北那边也马上传出了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出面澄清说，美国是不会介入马习会的。当然现在因为这个大陆方面是派了这个副主任，国台办的副主任来递交这个邀请函，好像让人家觉得说马协会十一月大概是无望了，破局了。你怎么看这些的分析，还有美方究竟对马协会的态度跟立场是什么呢？
我很坦白的说哈，对，如果美方真正的意愿，他说马习会最好不要开，越严词越好，更不希望马习会在 APEC 这个地方有所突破啊。所以这个美国有这个很复杂的心理情绪。他说在张军来没谈马习会，我相信张军会报告这个马习会中共态度，美国只是听，不做任何评论啊，但他非常关心，他非常关心这个三角的关系，两岸的这个进展。当然我这里也很感觉可惜了，刚刚那个台北李老师特别讲到，台湾老百姓不信任不稳，感觉上还是有不安全感哈，这个要中国大陆要彻底检讨。像这个张志军昨天在旧金山的演讲，他就讲了第二大点，就是说对于参加区域的这个国际经济组织呢，要考虑台湾能够帮忙他们加入，要互换办事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中国大陆必须承认中华民国啊，你是中华民国一个政治实体，那么你应该让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呢有尊重、有发言的权利、有参与的权利。如果你一直在国际上继续打压的话，你就是在经常给你让利呢，那么台湾的老百姓、台北的当局当然觉得不稳、不安全了哈。所以这次要稳定两岸关系，继续往前走，那么中国大陆必须要敞开心怀啊。所以我非常可惜这次马习会不能在 APEC 能，当然非常微小的一个情况会发生，就是习近平豁然开朗了，就是邀请马英九 APEC 来，这个对整个两岸的这个前途的发展，对整个世界的观感都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可惜习近平看不到这一步哈，看这个样子这希望是渺茫，但是对这两个月变化我们大家都比较悲观。但是如果习近平能改变的话，这个两岸呢一定会走向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情况，那么非常稳定，两岸可以宣布我们停止敌对状态，我们可以签订和平协议，甚至军事互信都可以过来了。所以这个千载难逢机会啊，两方面放弃，我是觉得非常痛心也非常可惜。
不晓得到十一月之前还没有这个微小的可能，
微小的可能。对，
好的，谢谢吴晦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硕老师我们也看到张志军访问华盛顿跟纽约之后转往到西岸，他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当面很亲切的邀请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要到中国去多走走去访问啊，希望是似乎要加强这个两岸青年的交流。而且张志军此行我们还注意到他特别喊出了这个要反台独的口号，您认为这一些是不是跟太阳花运动还有学运领袖日前来到华盛顿要求美方改变一中政策有相关联呢？您的看法？
是张志军这一次到美国访问，当然有许多的这个重要的行程，我特别关心的也就是刚才东林所问的，是不是对年轻人特别的这个关注。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因为呢太阳花这个学运到目前为止虽然这个学运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呢我认为台湾内部的这个社会人心的这个浮动仍然是存在的啊，必须要思考的就是说，为什么年轻人不能够体认到大陆对台湾的让利是在帮助台湾，而造成台湾人的台湾许多的年轻人那个不安全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里。我想这个社会人心的浮动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两岸关系过去一直只高来高往的，没有特别 关心到庶民跟基层群众的这个生活所需，或者是他内心里面所想所思考的他想要的这一个军事的安全，或者是内部的安全，或者是个人人身的这个安全，乃至于他个人人权民主上的这个安全呢，我想这个信任度是不够的。因此在台湾许多的庶民基层群众对中共的这个不放心，对中共的没有安全感，这个我觉得这是两岸关系近六年来一直说有很好的发展里面比较值得持续再来进一步关心再来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有必要的。
好的，感谢李华洲老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上两堂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先请教这个李华洲老师，就是这个之前我们也看到这个您针对这个年底的 APEC 在要在这个北京举行啊，这个大这中共方面呢，就是借着这个国台办副主任来的时候，他们说顺便递交邀请函给我们，那这个让台湾方面就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感觉不愉快，不但有这个层级不符感到被矮化的时候，这个被矮化的感觉，同时呢好像是也是预就是暗示着说其实 APEC 根本不要有这个马习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您觉得这样子对于这个虽然马总统一直在说两岸关系不断的就改善啊发展，但是中共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其实还是为了伤害到台湾人的或者是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些感情呢？
是，那么其实这次中共国台办的这个副主任龚清盖到台湾来访问，那么也来递交这一个邀请函，那么台湾的媒体都说是顺便顺道，但是大陆他们并没有这样子说，而是呢龚清盖借由这一次的这个访问，那么来递交这样的一个邀请函。当然过去都是经贸官员或者是外交部的这一个首长来递交，可是呢从这一次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龚清盖这个人啊，他跟习近平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他过去是习近平在福建服务的时候一个老部署，因此其实大陆有许多的媒体啊特别关注龚清盖这个人，他可能是习近平信任欣赏的或者是许以重任的一个国台办的副主任，目前虽然是一个副主任，但是我相信他应该充分获得习近平的这个信任，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当然这一次递交这一个邀请函台湾内部许多的批评，但是我个人宁愿从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来观察的话，我认为如果能够在这一次的邀请函当中，我们不要去把它看成是一个顺道，而是看成是一个重要人士来递交这样的一个邀请函，然后从一个大的格局来观察说这一次的 APEC 会议会不会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当中有没有对台湾比较有利的这样的讯息的这个出现，我想这是我比较关心，同时也期待在 APEC 会议当中会对两岸关系的进展有更一个稳定更一个安定人心的这样一个步骤的出现，我想这是我比较期待。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洲老师提供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那么继续我们想回到华府也请教乌合宜博士，就是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对马习会还是有一些期待，那么同时呢也是提出了一些可以谈的这个话题，但是在这个台北的媒体呢就引述了北京方面的消息人士说就有他们认为说这个马习会如果成局的时候，会的时候要谈什么，会了以后要做什么，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这个议程啊都没有定下来。那么也有人批评说这个北京方面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要不然就是那个没有打算了，要不然就是没有兴趣。那您刚也提到了不少的就可以期谈的话题，那您是不是觉得说其实北京方面目前对于马习会这个兴趣其实并不是很大呢？乌合宜博士。
好的，这个中国大陆一直说这个马习会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以，但是 APEC 是属于国际场合呢，不愿意有马习会，这就牵涉我刚刚讲的，他是反对台独，张志军昨天晚上特别讲反对台独，但是呢又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让中华民国站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又不能台独，又不能承认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算什么呢？说假设你如果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实体，那么像苏俄的三小国，像东德西德一样，那你就到国，何况这个 APEC 是经济体的领袖来讨论，不是国家元首，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啊的一念之间转不开啊，这个转不开呢，大陆方面表示对大陆方面呢，对这个整个中华民国中华民族的前途呢，还没有一个很长远很开阔的思考啊。 最近有一个台湾民意调查，我觉得很欣慰，很重要的民意调查说，承认是中华民族的超过80%以上，将近就快到90%。那承认是自己中国人呢，是53%啊，53%都有增进。所以呢，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当局哈，对于马习会，就是这次 APEC 不能成，也希望在马英九卸任之前，他们能见面，可以谈了很多。一见面，整个意义就不同，可以给多无限的想象。假如说你再能说，我们已经结束敌对状态，我们这签立一个基本的understanding， 基本的说和平协议的一个基本的草案，那这个地方，然后从军事方面再去讨论，这个就将来就是即使民进党2016年如果要选的话，都非常困难了。
谢谢两位来宾，到您。
好了，我们现在两条线已经全满了，大家尽量的简短发言。黑龙江的杜先生，您好，请讲。黑龙江杜先生。
哎，你好。
嗯。
哎，你好，听到了吧？
抓紧时间。
我想告诉这个乌克一先生啊，一个事实啊，中华民国已经在大陆已经灭亡了，被共产党灭亡了，在台湾也早晚会被民进党消灭的。还有一个事实，就告诉你啊，那个。台湾人选举要甄别这个有没有大陆这个和大陆这个和这个势力和外部势力干预啊？那为什么这个台湾选举，他那个香港选举为什么不用甄别呢？
好的，还有就是，谢谢黑龙江的杜先生，感谢您，还有很多听众啊。桃园的陈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但是谈到香港，你是不是应该拉一条线给香港人表示点意见？我们怎么说，我们都是外人。然后有关于年轻人的事，我记得调查是这个样子，有50%的人愿意去中国大陆工作，也就是他们实际上是愿意在中国的统治之下。你们的观念好像，很多人的观念好像都有点错误。那有关张军要跑到美国去，那中国大陆自己说的，这是中国人的事务，他跑去跟美国人说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然后既然不愉快，我建议马英九不要派人去参加 APEC， 就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桃园陈先生。河北的朱先生您好，请讲。河北朱先生抓紧时间哦。张先生，
喂喂喂，
请讲，抓紧时间。
是我吗？
是的，请讲。
哦，我是湖北的那个张先生。我认为呢，就是说就台湾办不能，没有，就是说共产党是没有资格跟台湾方面进行那个，就是说 APEC 说什么的谈判的，因为共产党已经处在一个衰落时期，全球已经实现民主化，国民党那个在台湾实现了成功实现民主，它已经成为一个上升期，我觉得台湾应该雄起，应该谋求独立，不应该跟共产党谈条件，所以说马英九应该不能去会见那个写那个习近平的。
好的，谢谢湖北张先生，下一位是台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讲。
好，那首先美国对两岸问题有态度，其实大家也很清楚啊，乐见适度的缓和，但是又不愿意台湾走得太近了。就像希腊的前阵子接受台湾媒体访问的，其实我个人解读就是有一点客气的警告的意味在内了。那既然美国要如此的触动台湾的角色，那要问题是下多少资源下去呢？在台湾身上了。像前阵子国防部长也明有一种说法，传出说因为美国他迟迟不点头 F16 CDC 受台式，甚至说未来想卖都不卖的。
好的，感谢台北陈先生。上海的邓先生您好，邓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邓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邓志根，上海市青浦区人。是这样的，我身份了被堂弟盗用了。
好的，谢谢邓先生的来电，不好意思抓紧时间。新北市的陈先生请讲。
那个习近平表现得很强势，打压周永康，马英九表现那么弱势，所以习近平短之内不可能有兴趣跟马英九会谈的。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陈先生。广东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请讲。
我讲两个我的观点啊，就是台湾的观众听众们呢，就不要对马习会有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啦。即使去的话，那马总统他应该是以什么身份去呢？或者等等还是什么的？那能不能就这样子把姿态放低一点，像党代会这样的，就两党的沟通这样子行不行？不要与国家、
好的，李先生也对马习会感到比较悲观哦。新北市的黄先生最后一个电话了，黄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要打通两岸关系正常化的任督二脉啊， 就是两岸都要有海阔天空的智慧。美国呢，还是利用台湾来看守太平洋大门的，所以北京、华盛顿、台北之间的大家都是相互利用，在外交动作上都是借力使力 的。
感谢新北黄先生，结论时间会一波是30秒。
好的，这个两岸关系呢是非常重要，牵涉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所以我希望尤其大陆方面呢，要以人啊，以宽大的胸怀呢，来让这个中华民国在国际间有发言，能够平等，能够尊重的，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台湾的老百姓安全感减低，所以这是大陆应该积极要做的。
谢谢吴回博士。李华洲老师最后30秒。
我觉得香港问题台湾要用关心了解，用心来体验，用爱心来支持。至于美中台三边关系，台湾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利基，找到自己的空间，在和平的这条路上才有台湾更进一步的发展。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听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特别要感谢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一博士，感谢您，以及在台北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洲老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李老师感谢您。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谢谢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你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BOA 新闻应用程式。
好的，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香港的问题和两岸关系的前景。下个星期三9月10号，已经延宕了近5个月的两岸货贸谈判将在台北登场，势必又将引起一番争议了。两岸关系在历经波折之后究竟能不能雨过天晴呢？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吴博士，谢谢您，谢谢您来，谢谢。